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秋实。在澳洲生活的您是否养有一只小宠物呢？您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把它带回家的呢？在墨尔本生活的 Catherine 于今年22岁，在上学的同时还在做动物保护组织的寄养家庭。半年的时间里，他已经收养了两只小猫，并通过自己的力量为两只寄养在家的小猫找到了新主人。那么寄养家庭是什么呢？所有人都可以做吗？接下来请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atherine、我现在是一名 foster care， 然后我今年22岁了，我应该做了有快半年的时间。刚开始接触是因为、我之前养了一只小猫咪，它去世了。它去世了之后我就觉得很难过，因为最开始我领养我那只第一只小猫咪的时候也是是通过私人领养来的时候，它就是一只小奶猫，然后我就知道它小奶猫刚开始它也没有怎么经历过人的社会化训练，然后也没有打过疫苗，也没有绝育，什么都是自己弄的。然后我觉得这样加入那个 foster 组织可以帮助他们把这个领养的规模化，然后我觉得还挺好的。我寄养了四只，然后其中两只被我自己领养了，然后后面两只我又帮助他们找到主人。
那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 foster care， 然后它和 RSPCA 还有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动物收养组织它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foster care 就是寄养家庭嘛，寄养家庭是给需要被关爱的小动物们提供暂时性的照顾和住所，然后这种安排通常是通过动物收容所、救援组织或者其他动物福利组织来安排的。 RSPCA 是属于最大的一个，全澳最大的一个帮助小动物们的非盈利性的组织。然后我其中加入的那个 Cat Rescue 其实也是在RSPCA 下面注册的一个非盈利性的救助组织。
就可以先来问一下，就是这个小猫咪被收养一般都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什么样的猫咪需要被收养呢？
对，寄养家庭在猫咪整体的护理跟康复中就是有着很关键的作用，尤其是主要分三大类。第一类呢是幼猫 kitten， 然后其中也包括了怀孕的母猫，然后因为它们太小了嘛，可能母猫刚生育完，然后还不能满足被领养的条件，因为正规的领养中心要求猫咪在至少打完第一针疫苗，因为猫有猫三联嘛，至少打完第一针，以及要达到特定的体重才可以绝育，绝育之后才可以被领养。为什么要绝育？绝育是很重要的，因为小猫咪如果不绝育的话，它会不停的繁殖，繁殖就会有很多的猫咪，流浪猫被弃养这样子，所以一定要等到被绝育之后才被领养。然后或者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母猫它生育完之后可能它的奶水不足需要喂奶，然后猫妈妈可能没有在身边等等，这种情况这种是属于幼猫。第二种情况是通常是需要被喂药的，一种是受伤的小猫，或者是身体比较弱的小猫，比如可能有耳朵和眼睛发炎需要滴药，或者公猫比较常见是有那种尿结石需要隔几个小时一喂药，或者是一些可能需要传染的病，它不适合在这种收容所里面跟很多猫同时生活，需要一个单独隔离的环境，所以它就会被派到这种寄养家庭当中。然后最后一种情况是对人类会有点恐惧，有种刻板印象的这种 behavior issue 的猫咪，因为猫跟狗不太一样嘛，猫它是比较好奇又胆小，所以很多被刚带回收容所的小猫会很怕人，需要多和人类接触，然后建立信任，然后进行一些社会化训练，比如每天你要需要抱它，它刚开始可能会很恐惧，你要摸它，它要习惯被人类摸抚触，然后以及习惯与人类共处，方便它找到下一任就是收养它的主人。如果它一直是这种害怕状态，它很难找到收养人也。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比较少见的情况，所以我没有归在那三大类当中，这种比较少见的类型是 属于那种等待虐待案件被判断结果的宠物，就比如说他们可能是一对 couple，然后夫妻两个人，然后这是我听到我的那个就是 shelter 的负责人跟我说的，就比如说他吸毒什么的，然后猫咪可能也会，就是他吸毒之后就会做出一些很奇怪的事情，他会虐待猫，然后这样子他会政府会介入，然后就会把这个猫或者这宠物单独送给一个暂时寄养的，等待他判决，假如说他到底有没有虐待，到底分给谁这样子。
那他对你的家庭会有什么样的要求吗？会不会对卫生条件啊，或者说你的个人特征需要一些审核标准呢？
我觉得整体作为 foster，不管是哪种类型，它都有一些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你要很多很多的爱，就是你要对动物有很多爱心包容。以及第二点是全部的家庭成员，就是假如说如果你不是独居，你跟家里人住在一起，他都要同意，以及对小动物要有很高的包容度和耐心。然后这是感情感方面的，然后硬件方面就是最好家里是要有基础的宠物用品，比如吃饭的饭盆、水盆、猫砂盆和一点小玩具。因为我是在那个 Cat Rescue 下面一个就是小一点的 shelter，所以它是不提供的。但是如果是 RSPCA 直接的话，它有的时候会提供给你这些最简单的需要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要有时间。陪伴和照顾，比如说小猫咪很小需要喂奶，那可能需要你每天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因为它可能隔了两三个小时，尤其晚上、夜间也要喂奶。如果是受伤的猫，也是需要有很多时间，你要隔几个小时一喂药，或者要带它去看兽医，这个都是要花时间的。然后下一点就是要学习，你要基本你想收养的动物的肢体语言要了解它们，在网上会有一些，比如说 cat body language 这种视频 tutorial 会要学习，然后还有就是最后一点，我觉得也挺重要的，要做好两种准备，做寄养家庭。第一，你要做好可能你会有很多很多动物的准备，因为你寄养之后，你可能没法离开它们，就爱上它们，就要领养，然后你就家里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可能只是短期照顾，然后找到领养人之后，这个时间一般不会太长，大概是4周或者到3个月左右，所以你就要分开了，所以就是要有这种分离的准备也。就是在申请 foster 的阶段，作为寄养人的阶段，它是会考察的。比如说，如果你是通过 RSPCA，它首先你要全部看过，它的网上它有那个 tutorial，你全部要看好，它会检查你有没有看这那个 tutorial。然后还有一个 volunteer 的 agreement，就是一个志愿者的申请表，你要填申请表，以及它会有一个相应的一些条款，你都要读过，然后你要同意它才可以的。然后还有就是你申请的时候，它一定会放很重要的一栏，为什么你想成为这个志愿者，所以你写的这个文书也是很重要的。
看到你也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些自己收养的小猫咪，然后再帮他们找到新家庭，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就是针对这个事情呢，想要了解一下，你们有义务这样做吗？
我们作为寄养家庭，其实是不是必须要发自己的社交媒体来帮他们找领养人的？因为找领养人的这个任务一般是归功于shelter 或者 RSPCA 他自己，他会帮你找领养人，因为他们的平台更大，然后他们也更方便找到一些适合的对宠物有爱心的领养人。但是我发这个小红书，因为当时他们分配给我这几只猫的时候，因为他们是黑猫，然后可能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人就有刻板印象，觉得黑猫不太吉利什么的，就他们其实是有点困难找到领养人的。但是我觉得可能我们小时候都看过什么《黑猫警长》，我觉得咱们对黑猫还是很有那种情感的。而且他们都性格非常好，只是因为他们长得可能没有那么不是大家传统意义上啊，那种小可爱品种猫那种样子，所以他们比较难领养，所以我才去发。然后没想到我发的时候，他们还特别火，四组人来看当天晚上，然后我就觉得哇，好神奇，然后一下就特别特别多人。然后后面被你的朋友领养了之后，其中有几组人，他们后来也找到我的那个 Animal Shelter 领养了别的猫，因为他们真的很喜欢小猫。这件事情是一个完全的就是志愿者的一个行为，但你领养到，就是你，但你收到这个寄养的小猫咪的时候，你会被提供首先它的 paperwork 和信息，它一点点背景信息，可能它会跟你说它是在哪里找到它的，它的妈妈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以及它的它会打了那个打没打疫苗，它有没有打芯片，它的芯片号码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还有最好的事情就是它会给你提供它的所有食物，干粮、湿粮和提供一些零食，所以就是它的食物种类还挺多的，而且都是比较好的牌子，都是在 Pet Ban 那些 Pet Circle 这些 对，比如说都是一些兽医建议的品牌，皇家呀、Hills 啊，一些比较好的品牌的粮。然后它吃不完，假如说你在领养的这些期间，它没有这些粮食没有吃完，你也可以留着，可以留给你自己的小猫咪吃，或者给你下一个吃，都挺好。它会都会给很多每次，然后它还要给一些需要的药物。如果假如说你这个猫生病了，它就会给提供一些药物。然后它最重要的是，它会给很多 support 跟 communication 很多支持，就一般是通过就是 social media，一般他们都是用 WhatsApp。然后这种，然后他会还有打电话，你可以随时在上面分享你的小猫的动态呀，然后以及它生病啦怎么样，然后一些很可爱的视频，大家都会随时沟通联系。然后是那群里面也会有很多和你一样喜欢小猫猫的人，然后所以我也在从中认识了很多朋友，然后还会提供兽医，如果你的猫是需要看兽医的，是免费的兽医，这样。
在你做寄养家庭之前，你自己养猫养了多久呢？
我自己养猫养了1年半，可能很多人想说，那如果我从来没有养猫的经验，它会不会就是比较难申请到这个 foster care？ 其实我也很想鼓励从来没养过小猫的人去做这个寄养家庭，因为你没养过小猫，你对小猫咪它的憧憬是很美好的。可能你刚开始去宠物店去通过这种真正的 breeder 去买它，然后你回来之后发现和你想的不一样，然后你就又想退货。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弃养。我觉得如果你想养小猫，还没有经验，你可以先去做 foster care，因为毕竟是个短期的时间，然后你可以帮他找。如果你想养，你也是第一个人可以去领养他的，然后所以你可以先去试试试试水这样子，然
哦。
后你可以知道小猫的体验是什么样的。虽然你没有经验，但是如果你说你很对猫咪、对狗狗、对你想寄领养的这种宠物很有热情，它也会考虑你的。可以像 trial period，是一个你想养、特别想养猫但是没有经验的一个 trial period。可以去值得试试。
好的，非常感谢 Catherine 鱼跟我们今天带来的分享，谢谢。
谢谢。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